战争将出现大转折，美挑明指导乌军，美对中共新战略，中共命门被锁死。美媒话普京有意出席 G20 白宫商讨对策，美日防长会晤在即，聚焦中俄威胁。香港公务员洗脑，北上接受再教育。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俄乌战争越演越烈，俄军持续围攻乌克兰马勒波，但仍无法攻下。近日台湾前资深战地记者预测表示，俄乌战争可能在5月9日出现巨大拐点，亦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是当日宣布已经胜利，然后就撤军，引发外界关注。此外，美国国防部近日公开宣布，美军已经在驻德国军事基地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展开训练指导乌军，仲表示德国是美国在乌克兰境外用来训练乌军的3个秘密地点之一，其余2个地方就不愿透露。台湾时政节目关键时刻28号邀请台湾媒体人前资深战地记者梁东平讨论俄乌战争最新局势。梁东平在节目中表示，俄罗斯原来准备5月9号要庆祝胜利，但是现在俄军基本上没有重大进展。俄罗斯虽然攻下50多个村庄，但都是无关紧要的小村庄，看来5月9号之前并没有很明显的成果向普京交代。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最近俄军火力特别猛烈的原因，因为需要尽快打出一些成绩，这个战争再打下去对俄罗斯绝对不利。梁东平仲指出，俄罗斯是夺取了一些土地，乌克兰方面亦都承认已经失去了一些领土，但问题是俄军仲未有攞到一个象征性的城市，比如马勒波仲在乌克兰手入面，所以俄罗斯就没办法在5月9号宣布已经胜利。不过梁东平分析认为，俄乌战争可能在5月9号出现另一个巨大拐点，亦就是普京很有可能宣布他已经胜利，然后撤军。有观察人士发现，不只是梁东平这样预测，甚至英国首相强生也都讲过，俄罗斯现在可以撤军，他可以宣布胜利了。因为俄罗斯国内并没有了解这个战争的真实情况，因此5月9号那天普京可以宣布胜利并撤军，他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美国现在的态度是乌克兰要打几耐，西方就支持几耐，这个也在明示普京是否还要继续打下去。除此之外，近日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已经在驻德国军事基地等3个地点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展开额外训练指导乌军。据 CNN 报道，近日5个大楼发言人柯比表示，德国是美国在乌克兰境外用来训练乌军的3个秘密地点之一，其中包括教导乌军使用美方最新支援的雷达系统与装甲车。此外，美国亦正在考虑就某些防御设备系统与对乌克兰军人进行虚拟培训。柯比仲称，大部分指导乌军的训练是由佛罗里达州国民兵执行，战争爆发前他们就已经在训练乌军，开战后就被部署到乌克兰境外的其他地方。同时，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今日表示，从国际运载军援物资至乌克兰的超过12架次航班，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陆续抵达欧洲地区，物资将运入乌克兰。而这些安全援助都是来自拜登动用总统拨款权批准的最新方案。近日白宫表示，美国国会正在商议一项大规模补助案，目的是要辅助美国的晶片商扩大产能，增强发展。但根据媒体获得的一份国会草案文件显示，这项立法的内容实质是将严格限制美国厂商不得投入巨资在中国设立晶片厂。外界分析，这个是美国针对中共又一大新杀招，而中共政府将因此在晶片行业被紧紧锁死。 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会正在商议一项大规模补助案。根据路透社获得的一份众议院版本的草案内容显示，这项法案将向晶片制造商提供520亿美元以扩大业务，但与此同时亦将成立专门委员会，严格评估受到补贴的晶片厂对中国的投资是否危害美国国家安全。此举可能令晶片厂必须在获得美国政府补贴以及到中国投资二选一。路透社报道称，一些晶片厂业界人士认为，既然要拿美国政府的补贴，还要示意将这些钱拿去投资中国，的确讲不过去。毕竟这项立法的宗旨就是要厚植美国晶片产业的竞争力与自给自足能力。不过另一方面，包括美国商会在内的商业团体却对这些规定表示强烈反对。根据荣鼎咨询的一项研究显示，依照这项审查规定的范围，过去20年中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入面，有高达43%的项目都必须受到审查。据悉，这项对外投资的审查提案最初是由共和党参议员康宁和参议员海瑟作为一项独立议案提出，但后来被添加到众议院向晶片制造商提供补贴的议案中，旨在对抗中共的崛起。根据 CNN 报道，有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有意亲自出席预计在今年11月举办的20大工业国 G20 峰会。对此，白宫及拜登的幕僚已经开始讨论相关应对方案。据报道，俄国对乌克兰发动侵略后，美欧国家在国际外交场合不再给俄国官员面子，只要俄国官员进场或发言就离席表达抗议。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甚至呼吁不要邀请俄罗斯出席 G20。 不过这次峰会主办国印尼仍然向普京发出了邀请，同时希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能够参加。印尼总统佐科威强调，此举是希望团结 G20， 不愿意有裂缝出现。对此，白宫新闻秘书沙奇这个礼拜五表示，拜登已经公开表示了反对普京出席 G20， 离峰会还有6个月时间。白宫尚未清楚要如何预测届时发生的情况，但白宫已经明确表达了观点。这个就是俄罗斯不应该以公开或私下形式参与 G20 峰会。不过报道亦指出，早前俄罗斯曾经因入侵克里米亚被逐出了八大工业国组织，但白宫亦清楚这次 G20 没办法凝聚集体共识，将俄罗斯排除在外。显然意见的原因就是中共政府绝不会支持这样的做法。美国国防部这个月30号宣布，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5月上旬将访问华府，预计在5月4号与美防长奥斯汀会晤，两人会谈重点将囊括俄乌形势、如何应对中共和北韩的威胁以及双边防卫合作等议题。根据中央社消息，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今日在媒体例行简报会上宣布，岸信夫5月3号至6号访美，预计5月4号与奥斯汀会晤。柯比表示，美日防长会谈议程将包括俄乌局势，此外双方亦会涉及应对中共和北韩与日俱增的威胁，以及强化威吓力与美日联盟回应能力的防卫合作计划。柯比仲指出，访美期间，岸信夫亦计划参与美国飞弹防御署与美国网战司令部与美方就弹道防御与网络合作交换意见。至于奥斯汀与岸信夫这次会谈是否会谈论维系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具体步骤的问题，柯比就强调，中国议题势必会在议程上。美日防长与外长今年初曾经透过视讯方式举行2+2会谈，双方会后发表1600多字联合声明，誓言合作吓阻中国破坏区域稳定行径，并会在必要时作出回应。声明亦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岸议题。近日，香港政府公布公务员学院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合作，为港府高级公务员开办公共管理硕士课程。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形容该课程具备重要性。 是未来香港政府领导层的重点培训项目。对此外界评论，此前香港公务员在职期间都是去西方知名学府接受培训，现在却要北上接受中共的洗脑再教育，着实令人担忧。4月29号，北京大学和香港公务员学院举行网上仪式，签署并落实公务员培训合作安排。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黄柳权、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以视像形式出席签署仪式。聂德权表示，该课程是培养香港特区未来公务员领导层的重点培训项目，具有极具战略重要性。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公务员以前都被送到西方高等学府培训学习。由资料显示，2018年公务员事务局会资助高级公务员西方著名院校，例如哈佛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读高级行政管理课程，为期一个礼拜至一年不等，并会安排高级公务员暂住多个区域或国际组织。对此，香港中文大学学者时评人蔡子强表示，有关课程除了包括对国情认识的培训外，教育内容还包括共产党的方针及战略思维的掌握，甚至还要学习习近平思想。如果香港公务员获推荐上京再教育，而且表现令上级满意的话，仕途之路将平步青云了。有观察人士评论认为，中共早已对香港做好战略部署，目前只是在一步步实施。公务员北上再接受教育只是中共部署中的其中一步。而事实上，早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爆发后，中共党媒红旗网就曾经发表文章，提出针对香港人才培养应该改变香港各级公务及管理人员由西方国家加以教育和培训的方式，建立起由中国内地为香港教育、培养、培训和输送人才为主的新机制，并强调非经大陆教育和培养的人士不得在香港的各级管理机构中加以提拔重用。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